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美国取消欧洲八国关税，川普宣布北约就格陵兰和北约地区达成共识，并永远有效。多国快速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员会，普京突然表态捍卫习近平，让兰兰尔以反港脱身，习坦言中共走到拐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1号，川普在瑞士第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长达一个几钟头的特别演讲，聚焦美国经济、北极安全与格陵兰议题，直接引爆跨大西洋政经震荡。当日欧洲议会一度紧急叫停整个对美贸易协议批准程序，但是几个钟头后局势出现喜剧性反转，川普宣布已就格陵兰与北约达成协议框架，并取消原定在二月对欧洲八国加征的关税。川普重申格陵兰对美国与北约安全至关重要，如果美国不掌控该岛，中俄将乘虚而入。美方寻求的是谈判解决方案，而非动用武力。随后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表示，基于与北约秘书长吕特的非常富有成效会谈，双方已就格陵兰及整个北极地区形成未来协议框架，该方案如果最终完成，将对美国及所有北约国家都是重大利好。基于这项共识，美国将不会实施原定在2月1号生效的关税措施。川普接受 CNBC 访问时表示，在格陵兰的金穷防御系统与矿产资源权问题上展开合作，欧洲盟友将参与相关防御建设与资源开发，美国亦将共同投入。有记者追问，这项协议是否仍包括美国拥有格陵兰岛的所有权？川普回应，这个是一项终极长期协议。记者再问，有几长呢？川普明确表示，永远有效。该协议涵盖美国对格陵兰的控制权、国家安全需求，并连结整个北极地区。目前协议仅为框架，细节待进一步谈判。之前欧洲贸易委员会因为川普对丹麦等八国征收 10% 关税，宣布无限期冻结美欧贸易协议批准程序，欧盟甚至讨论启动反胁迫工具，或对高达93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彭博社引述一名出席达沃斯的高级欧洲官员表示，川普试图重划边界的行动可能彻底改写全球政治格局，担忧欧洲可能为避免冲突与关税报复，最终被迫在格陵兰问题上作出让步。在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吕特与川普举行双边会晤，吕特表示欧洲盟国一定会在美国遭受攻击时出手相助，并以阿富汗战争为例指出，911事件后北约盟国曾为美国付出重大牺牲，非美国籍阵亡士兵与美军的比例约为1:2。来自荷兰、丹麦及多个盟国，他强调在川普领导下，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吕特随后在论坛多场讨论中明确表示，川普对北极安全的忧虑完全正确，随着气候变迁导致北极航道开放，中俄在该地区活动显著增加，北约必须加强防卫。同北极接壤的八国中，除了俄罗斯外，其余七国皆为北约成员，而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 却已经在当地扩大存在，同时呼吁欧洲领导人不应该因格陵兰争议分散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强调乌克兰防卫仍是欧美安全的头号优先。吕特罕见公开为川普辩护，直言若果没了川普施压，欧洲八大经济体及加拿大不可能在2025年将国防开支从年初的 1.5% 提升至 GDP 的 2%， 更不可能在海牙峰会承诺将总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 他指出美国目前仍在欧洲驻扎几万名士兵，证明华府仍对欧洲安全投入巨大，但是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欧洲必须逐步承担更多责任。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国军费支出比其他所有北约盟国合计还多出约22万亿美元，占美国未偿还国债的三分之二。他批评欧洲多数北约国家长期将资源投入社会福利而非国防建设，导致防务负担严重依赖美国。贝森特批评欧洲仍购买俄罗斯能源，仍在资助针对自己的战争。欧洲内部对川普路线分歧明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批评部分主张与美国疏远的欧洲政治人物，反问是否要退出北约、关闭美军基地、切断贸易关系。芬兰总统斯图布则在论坛上先表示欧洲能够自卫无需美国，但是随后澄清其原意并非完全排除美国。与此同时，社交平台流传的格陵兰影片显示，很多格陵兰当地民众头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高呼让美国再次伟大、上帝保佑你和川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等等，公开表达他们受够了丹麦的不公对待，渴望得到美国的保护和更好的医疗保健。同日，普京谈及格陵兰时表示，该岛命运与俄罗斯无关，但是可参考俄美1867年阿拉斯加交易的历史经验。当年美国以720万美元购买阿拉斯加，按今日通膨率估算，格陵兰约为2亿至 2.5 亿美元。认为丹麦一直将格陵兰岛当作殖民地，对待非常苛刻，并感谢川普亲自邀请他加入和平委员会，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贡献。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十八味能够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张欣在这里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员。对于川普的和平理事会，美国政府宣称现在有20多个国家同意加入。媒体披露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预计将有约30个国家加入理事会，约50个国家已经受邀加入该组织。内塔尼亚胡表示接受川普邀请，同意以色列加入后，紧接着巴基斯坦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同意加入。有多名巴国官员透露，声明是在军方实权人物穆尼尔参谋长访美，与川普总理夏巴兹一起会谈之后才发布的。这意味着军方已在背后点头盖章。更大的新闻是一份最新的联合声明，沙地、土耳其、埃及、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阿联酋这八国已经共同表示接受邀请，准备加入委员会。有报道认为，这一批国家加入来代表整个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核心玩家，大部分都已上车。现在部分亚洲国家和非洲小国表示原则上支持，但是签署时间仲在倾。俄罗斯准备向和平委员会捐款10亿美元，资金来源是之前被美国政府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普京表示剩余的冻结资产可以用于重建俄乌冲突期间遭受损失的地区，前提是和平协议签署后能够得到落实。另外，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舒基在罗马接受访问时表示，我们亦收到邀请，宗教已经看到正在研究要怎样做，需要一些时间来仔细考虑才能够回复。他特别补充不会以金钱方式参与。与此同时，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三大国已被证实拒绝加入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委员会，法国直接拒绝，英国的讲法是目前没有加入计划。布鲁塞尔欧洲中东专案主任马丁·科内茨尼认为，如果欧洲加入，实际上只是90%时间在帮美国盖章，只有10%能够真正影响政策，担心欧洲重新回到跟着美国走的旧模式。川普20号在白宫表示，联合国本应在平息战争中发挥作用，但是长期表现不彰，这个正是他成立和平委员会的原因。他直言在自己促成解决的多场冲突中，联合国从未真正提供帮助。如果联合国能做得更多，我就不需要成立和平委员会。川普表示和平委员会将由他亲自担任主席，作为美国推动加沙战后安排的一环，重点放在重建与稳定。相关章程并没有限定特定地区，而是保留更广泛的职能，未来亦可能用来讨论其他国际冲突。外界担忧该机制可能削弱联合国在国际冲突解决中的主导地位。对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高级专员汤姆·弗莱切回应说，和平委员会不会取代联合国，联合国仍将持续存在。川普亦同时表示非常看好联合国的潜力，应该让联合国继续存在，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其潜力。有观察指出，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谈判慢慢转到川普主导的小圈子，中俄在安理会手中握着的否决权就会越来越似摆设。最尴尬的局面就是北京名义上还是五常之一，实际上却被排除在关键谈判桌之外。和平委员会的成员越坐越多，中南海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强。加拿大华裔作家成说在18号在 X 发文说，杨澜澜早已离开澳洲返回香港，她在香港半山拥有豪宅，并至少两次前往深圳迎宾馆会见老佛爷齐心，亦就是习近平母亲。之前14号一名女子乘坐黑色劳斯莱斯抵达澳洲警局，自称杨澜澜并完成手续，却在西人记者的追问下亲口承认我是其他人。澳洲警方高度重视，已展开调查核实该女子身份及杨澜澜是否仍遵守条件居住在申报住所。警方更在16号向他发出违反保释通知并追加指控。澳洲媒体每日邮报报道， 杨澜澜的公寓自去年十月起疑似清空。近期阳台虽然出现新雨伞与仙人掌，但是没有本人踪影。盛雪武在帖子中讲明消息来源，他转发了他之前将杨澜澜与习近平母亲齐心的照片进行对比的旧帖。在那个旧帖的留言区，盛雪有提到他得到了关于杨的身份的消息，不是乱猜的。目前杨澜澜是不是确实返回香港没有官方证实，一部分网友完全相信盛雪版本，认为来源是北京军方大院，敢讲名字就代表有证据。澳洲警方持续调查中，事件已从单纯酒驾案演变为跨国司法与权贵背景的焦点，被视为中共权贵子女金蝉脱壳，质疑澳洲司法是否受到影响。好多留言直接说玩弄法律，当澳洲是自家后花园，普通人迟到一次就被收押，豪车千金可以派替身，如果不是媒体蹲点拍到他亲口讲我是别人，是不是这出戏就演成功呢？案件办成怎样才能够真正测试西方法治不是双重标准？1月20号中共召开省部级高官学习会，中共党魁习近平罕见坦言，当前形势出现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情况，他在会议中要求官员保持定力，并强调要防范风险维护稳定。讲法一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分析，中共的压力对外主要来自美国，包括川普关税政策及战略报告，对内则是高失业率、经济下滑。伊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消息传入中国后，多地随即传出官方进行防暴演练的画面。沈明失认为一旦出现导火线，不排除中国也会出现类似伊朗的局面。从去年底起，台湾总统赖清德收到弹劾提案，但是北京的态度异常冷淡，发言人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不肯接弹劾两个字，后续发布会干脆当作没这回事，相关提问迅速被取消。即使评论区大量被删，大陆仍有不少漏网之鱼在这里讲老赖，有人说老赖一把年纪，长期赖在位置上不落来，搞到民不聊生，必成历史罪人。赖在高位不落来，经济一塌糊涂，国际朋友越来越少，快成孤家寡人了。评论认为中国的老百姓矛头根本不是台北，而是习近平，是在这里指桑骂槐，集体创作，照出中共最害怕的一件事。老百姓意识到原来领袖亦可以被弹劾落台。1月19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出生率只有 5.63%， 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网民好快火爆，有人嘲讽不生仔女不买嘢，这个第二大经济体怎样撑？人口学者亦附言指出，这个已经退回到乾隆时期，而家14亿人口只生出咁少，等于整个中国社会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近日柬埔寨局势出现重大变化，长期被视为诈骗产业核心人物的陈志日前落网，并被遣返中国受审。随着核心人物出事，当地多个电诈园区亦陆续遭到扫荡。近日网络流传多张相片，可以睇到中共驻金边大使馆外排起长长的人龙，不少人孭住行李，神情疲惫，有人直呼终于等到这一日。这些人被指都是从诈骗园区脱身，准备办理回国手续的中国人。相关画面甚至被带入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媒体对此提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并未正面证实画面内容，只是表示中共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有人质疑 这些人过去在园区内的角色究竟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而且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冒险出国，因为在中国根本看不到希望，如果有正常工作哪个愿意去做猪仔。亦有网友讽刺说，每次都说高度重视积极协调，真是出事的时候靠的还是家属自己去筹赎金找民间救援。新唐人本月中曾报道，从柬埔寨宝龙寺诈骗园区脱身的四川青年李和化名回忆，家人曾尝试透过外界的官方管道求助，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最后李和的父母倾家荡产，透过民间方式才将个仔接回中国，整个过程历时3个月，远如一场人间炼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卡尼图勒，川普拿下整个北极，令中共陷入恐慌。日本选战聚焦防卫，政纲点名中共军扩和台海。车祸刚发生，救护车已经在现场。不寒而栗的移民链，抖音指人越线火爆，俄党案惊爆中共真实境外背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2号。202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重头戏是川普和欧盟达成了协议，而令外界震惊的是这个协议不单止是格陵兰岛，而是包括整个北极。有分析认为这个巨大的成果令中国和俄罗斯陷入恐慌，而率先亲共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猛烈抨击川普和美国之后，在川普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会晤期间匆匆离开世界经济论坛。北约发言人埃里森哈特在川普总统宣布有关格陵兰岛的协议概念后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和川普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谈，在会谈里面他们讨论了北极地区安全对所有盟国包括美国的至关重要性，丹麦、格陵兰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将继续进行，目的是确保俄罗斯和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办法在格陵兰岛企稳阵脚。当川普走上台演讲的时候全场起立，川普开场白就调侃道，面对尊敬的商界领袖、朋友和少数的敌人，人群哄堂大笑。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并没有留下听川普的发言，但是众多的加拿大人在他的影片下方纷纷留言表达不满，川普在会议上向你致敬，好遗憾你没有留下听川普总统的演讲，你本可以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这个是你审视自己内心的机会。亦有人表示，你怎敢表现得好像伊朗的阿亚图拉。卡尼在1月17号被问及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即使外界对中共的人权纪录有所担心，距离他曾经称中国是加拿大面临最大的安全威胁亦都不到1年。根据协议，加拿大将放宽2024年和美国同步对中国电动车所施加的关税，作为交换，中国将降低对加拿大主要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专家告诉 BBC， 此举代表加拿大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川普在达沃斯论坛上直指卡尼说，加拿大因为美国而存在，金穷系统亦都将负责保护加拿大。加拿大从我们这里拿了很多好处，他们本应该心怀感激，但是他们没有。 我昨日睇咗你哋总理发言，佢一啲都冇感激，但佢哋确实应该感激我哋。根据资料，美国对加拿大嘅贡献主要体现喺经济、军事安全、基础设施、技术同文化等多个层面。作为世界上最亲密嘅邻国同盟友，美国长期以嚟通过贸易、投资、联合防务同历史互动，为加拿大嘅繁荣同安全提供咗重要支持。北美空防司令部1958年成立，到而家美国同加拿大共同防御北美领空。美国投入大量嘅技术、资金同情报，加拿大因此获得咗远超于本身能力嘅防空保护。川普总统强调，加拿大可以存在是因为美国。记住这一点，马克，下一次你发表演讲的时候不要忘记。川普还透露，我们有我们不可以讲的武器，两周前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防空系统毫无反应。一枚防空导弹升空约30英尺后堕落并爆炸，这些系统是俄罗斯和中国制造的。外界猜测，川普可能指的是美军在委内瑞拉拘捕马杜罗那次的行动。这番讲话阻吓了所有打算和美国为敌的人，这个叫以实力求和平。据一位和总统一起前往达沃斯的官员说，这次约有30个国家将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员会，其中约有50个国家被邀请。川普在达沃斯特别强调，当美国繁荣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繁荣。鉴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惊人的反转，弃美亲共，加拿大本地的一些政商界反应很大。21号，大型环保公司 GFL 宣布，为了符合美国指数纳入标准，将执行总部迁至美国佛罗里达州。GFL 是北美第四大多元化废物管理公司，在加拿大和美国提供固体废物收集、回收、土壤修复和液体废物处理服务，员工人数约为20000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呼吁全加拿大抵制中国电动汽车，因为中国电动汽车被发现有间谍行为。阿伯达省人吴志焕马克卡尼昨日在达沃斯的宣告，不单止这样，阿伯达省正在投票要与加拿大分离加入美国。美国会众议员沃伦戴维森表示，马克卡尼基本上就是一个身在北美的欧洲人，不知道为什么在治理加拿大，而他所做的其实就是在推行沃达斯那一套，本质上是一套亲中的计划。你看到马克龙公开强调他希望和中国有更多合作，川普总统提出的一种爱国者对全球主义的思维框架，并明确表示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利益交集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一起行动，这个正是北约存在的意义。但是不知为什么，美国是在北约出资最大的国家，当在北约出资最多的美国希望利用这段关系推动美国本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被冒犯了。真正鼓吹新世界秩序的人，刚刚就是那些想要摧毁现有秩序的人。马克卡尼已经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对我们不错，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国，所以真正破坏这种关系的是全球主义者，大规模移民的涌入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削弱，而中共对这一切拍手叫好。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世界的终极矛盾表现形式就是川普倡导反全球化和世界逐步脱欧，中共参与分赃的全球化路线已经垂死挣扎，现在已经接近大决战的历史关头。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些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他怎么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咗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代谢补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里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选举政纲在21号出炉，聚焦防卫，再次力挺台海和平稳定。同时政纲亦都为日本大选定调外交，令国安问题成为关键。高市早苗担任总裁的自民党当局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十分重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将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全面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深化和共享自由、民主和法制价值国家的合作，同时拓展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针对国际秩序，自民党政纲强调将以法治为基础，反对任何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经济威逼的行为。当局将积极发展军备能力。在对中政策上，自民党表示将通过对话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但对任何挑衅行为都将保持冷静而坚定的回应，会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放在关键位置。安全保障方面，自民党政纲指出，由于中共持续扩张军备，北韩加速核武和导弹开发，加上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紧张成为常态。日本将以更务实的态度面对威胁，坚决守护国民生命、财产和领土安全。最新的选举政纲亦都涉及科技、民生、政治改革、修宪、皇位继承和外国人政策，显示出执政党当局试图实施安全、经济和制度改革，展示出更具战略方向的未来路线，力求在新的选举入面获得多数席位。近日，一段发生在湖北武汉的车祸监控画面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引发极大关注和争议。影片显示，在武汉市桥口区长风大道，一架私家车突然横向直冲出来，撞到了一名正在正常行驶的电动车骑士。不过，在事故发生的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一架车身印有武汉市急救中心字样的救护车紧随肇事私家车后抵达现场，展开所谓的紧急救治。近日四川成都流出影片，一架私家车正在锦绣和苑 B 区撞到电动车后，警方未到现场前，救护车就快速将伤者接走，引发网友质疑流程反常。有网友指出，按照一般的流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如果在回程途中遇到事故，亦都不可以直接接走伤者，必须重新申报。相关画面在社交平台疯传，舆论快速发酵，有人直指背后恐涉及非法移植手术交易环节，这个是有预谋的，直接配型成功了。有网友抨击各地出现很多铁黑枪，外观不符合规范，缺乏官方识别，甚至是没有牌照的诡异救护车。而且一般救护车如果没有救援任务，夜间不会离开医院。最近有些中国县城乡村 在晚黑九点左右，甚至是凌晨一点，都可以看到在村附近诡异徘徊的救护车。一些博主表示，如果看到，千万不要轻易靠近。还有流出的监控画面显示，有一架救护车隐藏在高架桥下方的阴暗桥洞里面。网友称，总觉得这架车有些不对路。同时有中国自媒体博主警告，不法集团近年来将目标转向16至30岁经常骑电动车或者是上班放工的族群，部分事故恐怕不是意外，而是设计好的有道流程，令受害者上了救护车之后失去联络。另外，医疗体系的相关言论亦都加剧了恐慌情绪。近日一段中国网络粤语影片，一名医生和女病人说心脏手术费约30万元，对方表示可以接受，医生就称将尽快完成检查，顺利的话可以为他更换一个年轻的心。网友怒批说，年轻的心从哪里来，一个青年的命讲这么轻松自如，是换了多少次心了，随时可以换，讲明货源充足，全国失去多少青少年都去了哪里，哪里有捐献者都是受迫害的。 X 网友 Prayer and Preaching 发帖文指出，中共明知道捐献在中国是做不成的，做事的人亦都知道中国是没有捐献系统的，亦即是说他们知道中共当局是允许或者是鼓励他们到外面去找器官。追查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认为，强责移植犯罪扩展到全社会的迹象日益明显。中共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发展出了强责移植，当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可以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必然向社会伸出黑手，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共同制止这个反人类罪行。近日抖音一段由 AI 生成的短片引爆舆论，一架汽车反复剪压象征丧葬的纸人，整体风格有些诡异，而在影片下方的弹幕和留言里面，大量网民以隐晦的方式影射8964，包括某地大学生试过真当大学生碾压啊，开坦克。据悉，这名网友主要是在抖音发送中式梦核类影片，影片平均收看量为几千到几万，没想到这一期的纸人影片走红了，影片先是评论区清空，现在已经被下架。网民调侃表示，播主真是个天才，百无禁忌，暗区突围，眼前一黑。 X 网友认为，某地大学生很明显指的是8964了，场内越来越多年轻人知道了1989年的六四发生了什么事，相关讨论亦都被视为一种集体式试探，测试中共网络审查的边界。另外有一则国际消息亦都引发关注，俄罗斯联邦档案处处长近日透露，俄方准备在今年首次公开史泰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往来通讯，这批文件将以合集形式出版，其中包括大量从未曝光的内容，被视为是研究中苏关系的重要历史资料。俄方官员说，俄罗斯和外国档案机构的合作环境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这批档案的公开时机格外敏感。俄罗斯联邦档案处处长阿尔贵佐夫表示，俄罗斯档案工作者和外国同行的接触仍在继续，但是如果我说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后，特别是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一切都未改变，那就是不诚实了。分析认为，无论是中国民间记忆的回流，还是中共和前苏联官方档案的松动，都可能会令被压抑的历史浮出水面，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真正的震撼或者是刚刚开始。网民评论说，真实的通讯里面可能包括中共早期高度依赖莫斯科、毛泽东多次向前苏联史泰林请示效忠的内容，或削弱中共独立自主革命形象，直接暴露中共是名副其实的境外势力，对历史研究的价值太高了，中共肯定不愿意这些内容见光的，看来是习忘记了向普京汇钱了。 今日嘅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接住落嚟请睇热点观察。如果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不会动武，川普达沃斯语出惊人，要的是快兵。川普揭开灭国密令，美军抵达中东就围。首相将访问北京求解冻，英国反中炸裂。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加拿大兵推美军入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当地时间1月21号下午，川普总统去到达沃斯发表演讲，对于当前世界关注焦点格陵兰岛的问题，他在演讲中首先表示对丹麦和格陵兰充满了敬意。丹麦在二战期间在6个钟之后向希特勒投降，是美国拯救了丹麦和格陵兰，这些都是过了去的事。可惜呢，是现在丹麦不知道感恩，这个庞大未受保护的岛屿就是北美的一部分，那个是我们的领土。川普指出，在极地环境下开采稀土资源的困难程度，你要先穿透几百英尺的冰层，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它的原因。他再次强调，美国想要格陵兰是因为国家战略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川普表示，他不会使用武力对待格陵兰。他说，他知道除非他选择使用过度的力量和武力，否则美国可能会乜嘢都攞唔到，但我唔会咁样做。佢重申，美国想要获得格陵兰岛嘅权利、所有权同产权，而唔系租借。佢话，我哋所要求嘅只系一块冰，冰冷嘅位置亦都唔好。佢或者能够喺世界和平同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我哋给予佢哋嘅相比，呢个只系微不足道嘅请求。你可以话好，我哋会好感激。或者你可以话唔制啊，咁我哋会记住。之前川普总统嘅贴文喺佢嘅真相媒体上边被置顶，美国将喺达沃斯论坛上得到充分嘅代表。咁就系我，愿上帝保佑你哋。听讲，川普原定喺20号搭乘专机空军1号飞往瑞士，不过航空追踪网站发现飞机突然返航，引发高度关注。对此，白宫回应，机组发现一个轻微电器问题，谨慎起见而返航。机上一名记者说，飞机起飞后没几耐，媒体舱的灯光曾经短暂熄灭，但当时并未给出任何解释。飞行大约半个钟之后，就被告知飞机将返航。川普随后更换了另一架飞机。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在简报上开玩笑地说，听起来现在卡塔尔送给总统的那架飞机反而更加可靠。川普20号在就职周年的记者会上，对美国可能取得格陵兰的行动语气上边有所保留。川普表示，我认为我们能够想出一个令到北约和我们都非常满意的方案，并且再度质疑北约盟国是不是公平地对待美国。对此，波兰总统纳沃茨基在论坛中提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他说，全球 GDP 由欧盟贡献 15%，美国贡献 15% 构成，但在安全方面，美国为北约支付了 65% 的费用，欧洲支付了 35% 的费用。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在达沃斯语出惊人，称川普总统是对的。他说，我们必须在那里采取更多行动，我们必须保护北极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在达沃斯公开批评欧洲领袖， 要求他们停止膝头哥反射式的愤怒，应该冷静听取川普总统收购这个领土的战略理由。贝森特说，我会讲给每一个人听，深呼吸，对于法欧的强硬立场。贝森特以法国财政预算一锅泡地回敬法国总统马克龙，现场气氛极度尴尬。就在川普抵达前几个钟，马克龙突然决定结束他在达沃斯的行程。贝森特亦话俾记者听，美国的关税不针对格陵兰。他说，我们并没有对格陵兰岛征收 10% 的关税，而是对选择向格陵兰岛派遣军队的8个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他说，这些国家选择动用军队，我不确定这个意在发出什么信号。在我看来，这个很不寻常。听说之前匈牙利强力否决欧盟发表27国联合声明，阻止欧盟正式谴责川普的格陵兰计划，称该议题与欧盟无关。欧尔班同川普关系密切，被视为关键阻力，最终只能由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典、挪威、英国组成8国声明，单独表达对丹麦和格陵兰主权的支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我同习近平讨论了格陵兰局势，我们在北极的主权、格陵兰人民和丹麦人民的主权等问题，发现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共识。该报评论指出，北约内部普遍认为必须保护北极免受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任何认为渥太华和北京在北极地缘政治战略上达成一致的讲法，如果不是极度虚伪，就是令人担忧的天真。川普21号在发表演讲中也都提到卡尼，川普霸气地直白地说，加拿大因为美国而存在。卡尼，你记住这一点。贝森特20号作客班农的战斗室节目，他指出只有美国才能够保护格陵兰。他更加爆料说，我们同英国在迪戈加西亚岛上边共用一个军事设施，而英国正要将那个岛交给毛里求斯，猜下是谁在背后操纵呢？是中国人。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件事，或者帮到亲朋好友。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的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系你亲朋戚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最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保气18味。保气18味能够快速咁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嘅支持。
美伊局势正升级为元首殉葬嘅极端平衡。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号在接受美国新闻频道 News Nation 专访的时候，惊爆他已经下达一项坚定的指令，若果德克兰当局成功刺杀他，美军将立即行动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除。这项毁灭性预警并不是虚张声势。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初就曾经警告，若果伊朗胆敢动手，将面临彻底被湮灭的后果。与此同时，86岁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亦陷入空前危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伊奇随即透过官媒强硬回击， 威胁若果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受害，将令到世界陷入火海。推主 Iran Observer 爆料，伊朗21号已经命令所有军事指挥官在未来48小时内翻返岗位。目前德克兰政权正处在内外交迫的极限。人权组织指出，德克兰正利用对外军事恫吓，企图掩盖其对内屠杀高达20000名平民的罪行。另外，由于呼吁伊朗人抗议德克兰政权，总部设在伊拉克的伊朗库德族反对党库德斯坦自由党21号控告伊朗对其总部发动火箭和无人机攻击，造成该党一名成员丧命，另有两个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总统正在敦促他的助手制定针对伊朗的决定性军事方案，并反复强调决定性一词。据报道，讨论内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策略，以及探索推翻伊朗政权的可能性。美军亦都正在以罕见的速度加强中东部署，被视为未来几日到几个礼拜局势可能急剧变化的前兆。根据航班追踪和美方官员信息，至少12架 F-15E 猛禽已经在1月18号降落约旦基地。 F-15E 具备深度精确打击和争夺制空的双重能力，是美军战力集结的重要节点。在过去5日内，共有29架 C-17 军用运输机和12架加油机抵达中东，特别是卡达和约旦。林肯航母打击群正驶向波斯湾，携带 F-35 等舰载机，被视为美军在预期大型行动前的典型兵棋布局。美方亦都准备在中东增设爱国者和萨德系统，以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性导弹攻击。区域盟友亦成为关键变量。美国国务卿已经和沙地外长沟通，寻求必要时对美军空中行动提供支持。再有消息显示，美国准备向约旦、阿联酋和卡达增派超过25000名美国精锐部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以逮捕哈梅内伊。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披露，英国首相施纪贤计划下个礼拜出访北京，目标是重启两国之间中断了多年的高层商务对话。两国企业高层预料都将会与会。知情人士指出，施纪贤此行预计重整英中 CEO 理事会，这份随团名单象征意义重大，包含阿斯特哲利康、BP、汇丰、洲际酒店集团、捷豹路虎、劳斯莱斯、斯罗德投资及渣打银行。施纪贤之前曾经批评保守党政府任由英中关系恶化是失职，不过为了维持国安防御，曾参与理事会的华为与中港核预计将被排除在重组后的名单之外，避免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引发争议。中方则预计由中国银行、中国移动以及比亚迪等大型央企和科技龙头代表出席。一名消息人士还说，英方最快可能在23号宣布施纪贤的访中行。路透社分析，这场外交重启背后存在关键的利益联动。施纪贤访中行程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政府20号批准中共驻伦敦大使馆扩建案有关。现在获准被视为访中门票已经落袋了。对于英国政府礼拜二的拍板，受到了当地居民、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的极力反对，担心这个超级大使馆会成为中共在欧洲最大情报收集地，用来长臂管辖、打压海外意见人士。民众的抗议牌上边以小熊维尼搭配望远镜的图像，讽刺中共监控的疑虑。虽然英国政府强调风险可控，但并未有平息当地的反对声浪。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成员张希晴说，这个地方将容纳几百名中国政府雇员，我们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更多的干预、更多的影响力行动，以及对好像我这样的人的更多恐吓。与此同时，使馆预定地皇家铸币厂旧址周边居民在网络上发起了小额募捐，24个钟内即刻有很多人大量踊跃来捐款， 到21号晚间为止，已经募得了超过17万英镑。这个款项将有助于帮助居民提出司法审查，推翻政府的决定。募款说明一开头就表明是要挑战中共。北美国防战略出现惊人设定。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加拿大军方近期开发一套模拟美国军队入侵的模型。这个是加国一个世纪以来首度将最亲密盟友美国设定为潜在侵略者。报道引述两名加国资深官员的讲法。这套概念性模型假设美军可以在几日内从陆路和海路全面击穿加国防线。由于资源和正规军规模极度不对等，加拿大军方正研讨准备在常规防卫瓦解后，采取类似阿富汗游击队对抗苏联以及塔利班对抗北约的游击战术。加国军方指出，这类行动的核心目标并非是正面决战，而是透过分散武装力量对占领军造成显著伤亡，并且使到他难以稳定控制领土。官员强调，即使现实中爆发入侵的可能性极低，但建立这个概念模型是为了应对极端情形下的防务需求。加拿大参谋总长卡里尼昂上将已经公开表示，计划建立一支超过40万人的志愿役预备队，作为冲突升级时的防卫主力。这份兵推同时预演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后的备案。设定指出，若果失去美方保护伞，加拿大可能转向传统盟友法国或者英国寻求军事协助。目前加国已经着手加强炮兵储备，包括针对 M777 榴弹炮所需的155毫米炮弹进行产能评估，以支撑长期的防御需求。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川普今日对伊朗下达灭国令，同时戴沃斯抛出美军震撼弹，美军司令秘密抵达中东，轰炸机中队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川普在戴沃斯刺了习近平一刀，披露中共疫情中的秘密。川普同加州州长纽森交火，明州州长等高官收传票。川普就职周年演讲，365项政绩，你满不满意？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22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川普总统在1月21号惊爆，他已经下达了一个明确的指令，如果德克兰暗中谋害他，美军将立即行动，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除。德克兰军方就强硬回击，威胁如果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受害的话，将会让世界陷入火海。而川普在达沃斯抛出了美军的震撼弹。在之前1日20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通过伊朗官方媒体说，如果有人敢对哈梅内伊伸手，我们不单止会斩断那只手，还会点燃整个世界，让他们在该地区无处躲藏。伊朗还发出声明说，针对最高领袖的任何攻击，就意味着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开战。如果发生这一类的挑衅行为，德克兰将不再受限于常规军事规范，发起圣战，号召遍布全球的穆斯林武装力量共同来应付，同时威胁欧洲也都不会太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